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0月11号，公元2002年12月15号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本周二日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3周年日。那么，流亡藏人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大城经院广场，参加了由藏印友好协会组织的庆祝仪式。那么，同时当天也是世界人权日和喜马希尔邦国际日。在当天的仪式上，主要嘉宾有印度北部喜马希尔邦警署官员艾希日KC 萨蒂亚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多仁波切，以及西藏人民议会、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官方和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参加。那么在当天的庆祝仪式上，主要嘉宾印度喜马希尔邦警署官员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以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都分别发表了重要的讲话。那么本周二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举行的纪念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3周年的庆祝会上，达仁萨拉的藏印友好协会会长阿坚逊介绍了庆典仪程。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代表西藏流亡政府公职人员选举委员会向部分退休的公职人员颁发了纪念品。那么公职选举委员会秘书长扎逊诺布也向民众一一介绍了领奖者的个人简历。同时呢，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还向部分为卫生事业无偿服务25年的公职人员授予了纪念品。那么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还为西藏流亡政府文化部门出版发行的部分书籍进行了揭幕。那么同时设立在达仁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借世界人权日也发表了一份声明。在声明中呢，他们强烈地呼吁国际各界向中国政府施压取消本月2号对两名藏人判处的死刑。在当天的仪式上呢，达仁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达仁萨拉藏下儿童村的学生以及喜木拉民众代表等业余表演团为广大的群众和来宾奉献出了精彩的西藏传统的民间歌舞热烈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3周年。同时呢在达仁萨拉歌剧院里连续3天隆重地庆祝了喜马希尔邦国际日。
达赖喇嘛访韩准备委员会再度向韩国有关当局申请在今年年底准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南韩首都汉城。达赖喇嘛访韩准备委员会曾数次邀请达赖喇嘛访问汉城，但是基于韩国政府屈服于中国政府的一再施压，迫使此项计划一直没有得逞。韩国佛教信众也再度邀请达赖喇嘛今年年底访问汉城。而南韩政府一向重视韩中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并害怕准予达赖喇嘛入境就会被中共误认为是支持西藏独立行动的一环，由此将会全面影响同中国发展的经贸关系。但是竞选南韩第16任总统的朝野两巨头卢武铉与李惠昌对于南韩佛教界等民间团体出面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韩仪式皆持正面肯定的态度，因此南韩民间团体所推动于明年4月邀请达赖喇嘛访韩计划重现了一丝曙光。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多仁波切本周三从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启程乘火车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参加在新德里举行的西藏慈悲周庆典活动开幕式。新德里部分组织 于本周三开始至本月18号在印度首府新德里展开西藏慈悲周庆典活动。在为期一周的庆典活动中，来自印度教派、基督教派、犹太教派、天主教派等全球各大教派的代表就秉持各教派的理论，以慈悲和非暴力方面做介绍，并且相互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以和平非暴力的途径始终促使为世界创造人间净土的立场进行讨论。在此次的庆典活动中，还将表演西藏三区的传统歌舞，展出西藏文化、宗教以及放映有关西藏真实现状的影片。在庆典活动期间，还将为来宾们准备丰盛的西藏独特的食品。
打扮成中国制造的玩具熊和洋娃娃，唱着由平安夜改编的讽刺歌曲《暴力夜》，一群热心西藏自由运动的年轻人本月7号在时报广场前一家超级玩具百货公司前表演行动剧，并发放传单，要路过的购买者拒买中国制造的年节礼品。主办者西藏自由学生社的发言人西藏女青年支东拉珍表示，多年以来在藏人社区里就一直有具有中国制造产品的运动，这还是第一次有计划的对外宣导。
中国人权和国际特色等组织声称，因爆炸罪而被判死刑的两名西藏人可能是被栽赃，呼吁外国人向中国施压，要求取消对两名藏人的死刑判决。活动人士说，罗桑顿柱和阿安这些没有得到公正和公开的审判，对他们的判决很可能是对他们和平活动的报复。伦敦的国际特赦以及达赖喇嘛在流亡印度的流亡政府都呼吁北京取消两人的死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一直以非暴力方法争取西藏更大的自治。达赖喇嘛表示，他已准备好与北京当局展开有关谈判。中国当局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过比较激进的藏人反抗力量不接受这种说法。那么另外，多委社最近收到了中国大陆一批人士发来的关于阿哈这系罗桑顿柱死刑案上诉审理的建议书，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他们的建议书中提出了3点建议，呼吁公正审理阿哈这系等死刑案。3点建议包括：一，由我们作为独立民间人士为阿哈这系和罗桑顿柱两人聘请四川省以外的独立律师为两人进行辩护；二，允许国内外媒体充分采访案件的上诉审理过程以及参与审理的有关部门和人员；三，邀请海外藏人的代表现场观察上诉审理的整个过程。建议书中最后表示，我们认为如果甘孜州警方的确掌握阿哈这系和罗桑顿柱犯罪的确凿证据，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的确公平无误，在上述审理过程中采纳我们所建议的措施，对国家、对汉藏民族、对我国司法系统的信誉都是有百而无一害，其他方面也将因此对案件的最终判决心服口服。
联合国粮食机构本周二宣布为中国最贫困的地区营养不良儿童提供免费学校膳食，该机构又呼吁世界提供粮食捐助。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学校食物计划负责人米切尔说，虽然中国目前正在开展扶贫运动，但是乡村地区的营养不良情况仍然是问题，特别是偏远山区的少数民族地区。米切尔说，世界粮食计划署将会特别针对女孩入学率低和成年妇女识字率低的地区，这些地方普遍是贫穷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去年在青海省也推行的一个同类先导计划显示，学生的出席率有所增加。
移居英国的苏格兰民众为了同情正在中共监狱中遭受虐待的西藏政治犯，在圣诞节来临之际，于本月10号国际人权日，通过西藏自治区监狱长的地址，向拉萨扯鸡监狱里关押的全体西藏政治犯邮寄了圣诞卡片。
西藏阿里日前新开古象雄遗址游专线，关注这个神秘古国的人将有机会感受古老象雄文化的遗风。这条线位于西藏西部靠近喜马拉雅山脉的普兰和扎达两个县境内，沿途有江叶马、 琼龙银城、邦扎、老鼠城和多乡遗址等景点。长期以来，由于山高路险、交通不便，以及对象雄文化的认识有限，象雄文化遗址鲜为人知。
近来，中国政府在成都县农牧地区加强使用了强制手段来实施节育政策，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强制措施，来迫使西藏妇女进行流产和绝育。消息透露人表示，成都县有关部门派遣工作队和县设立的节育办公室，深入各乡村，通过广播和招贴画来进行计划生育宣传，并宣称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改善农牧民生活水平。但是对农牧区西藏妇女已生育两个子女者，使用子宫内用具和服药打针作为避孕的手段是经常性的，而实行绝育的妇女往往是通过输卵管结扎进行绝育。消息透露人最后表示，虽然对许多西藏妇女流产违反了他们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对于强调分娩重要性的文化价值是一种侮辱，但是未经允许而怀孕的西藏妇女面临着一系列旨在于强迫流产或堕胎的惩罚措施。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栏目中，请欣赏移居瑞士的西藏人演唱的《长年下注》。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